我们早安啊，非常感谢神也再一次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母亲节，非常感人的日子，还是再次的来祝贺在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下面让我们简短的有点共同的祷告。亲爱的主阿爸父，真的感谢你设下这样美好的日子，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能够向我们的母亲献上感谢，也恳求你的灵亲自的来祝福和浇灌我们在座的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让他们都能得着你从天而来的祝福，也带领家人也都进入你的祝福当中。特别的恳求你掌管今天孩儿的口，让孩儿能够讲出从你而来的话，和大家来一同的蒙你的祝福。我们这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呢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最亲近的关系呢，莫过于血缘关系了哈，可谓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里，我想大家心中呢都会呢想到我们的亲人，尤其是我们在远方的父母和家人。所以说呢，当接到通知这个要今天给大家分享时呢，我就想的题目就是家人啊。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常常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一首歌叫《大中国》，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这首歌。他的歌词呢感动了海内外许多华人的心。我在这里读出几句，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弟兄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啊。在这歌词中既有国又有家还有弟兄姊妹，所以说呢它充满了民族的情感和特色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再来到圣经中来看呢，在圣经中把国把家和家人联系在一起，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2章。刚才呢主席带领我们和我们大家读这5节经文当中，每一节都有我们至亲至爱的家人，有弟兄姊妹母亲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了这里边提到了我们的天父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教导呢带来了许多生命伦理的大翻转，其中逆转家庭关系的经文有2段，一段是主导文，他称神为天父，另一段呢就是马太福音的12章46到50节。许多人来看了这段经文都觉得呢有些吊诡啊，不合人情世故。他这段话呢不仅触怒了当时的犹太人，历代的非基督徒也都对此产生质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呢更觉得他是大逆不道的啊。那么经文究竟给世人一个怎样的启示啊，提出了什么样的崭新的观念，又承载了什么样的祝福呢？让我们来一起学习的来分享啊。特别是在这个母亲节这么一个充满感情的氛围当中，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领悟和感受啊。那么刚才大家这个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啊，我为大家要分享的第一个主题是世家和天家。从这个46节啊，有不料2个字，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情景呢是在主耶稣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呢所发生的一个小的插曲。 这段对话的内容和表达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念，与他当时的处境，也和他在前面的行动以及所传讲的信息呢，有着紧密的连接。像马太、马可以及路加福音呢，对这段对话的内容以及背景都有一些记载。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先读几段相关的经文，来了解一下主耶稣在当时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呢，我读一节，请大家读另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弟兄姐妹，我是不是好，我们再接着我读十二章十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意思是要控告他。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马可福音三十章二十节，耶稣进来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从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耶稣和他的事工正面对着两种压力，一种呢就是法利赛人的排挤、反对和迫害。另一种就是亲属和家人们的不解、质疑和阻挠。因为呢，从出道以来呢，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日夜兼程来教导他们，并向民众呢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对民众的号召力是非常的大，所以跟随的人就越来越多啊。整个十二章中呢，来信息也显示着主耶稣在当日呢宣告了一系列和犹太的宗教文化相通促了一些转折性的信息，并且呢为我们传达了一个全新的天国大家庭的观念。我们看看哈，这个天国大家庭的观念都是什么。第一呢，这个它是天国呢一定随着主耶稣赶鬼的施工降临在这个地上。第二呢，是天国君王的主耶稣比犹太人的圣殿，比他们所敬仰的约纳、所罗门都大。第三，是天国具有胜过撒旦国度的能力。第四，是天国具有审判世界的权柄。第五，是在这个天国呢大家庭里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疾病得到了医治灵魂得到洁净，生命得到救赎。在这一段有记载的有手被枯干的人呢被治好哑巴能说话，瞎眼的能够看见而且呢，这里边呢，可以说更重要的是下面的一段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四十六 到五十节。在这一段这个短暂的对话当中，主耶稣呢对我们讲，在这个天国的大家庭的群体才是我们真正至亲至爱的母亲姐妹和弟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和当时的传统观念都有差别的一种有冲突的一种理念。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呢就是主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之家，他在世上是这个天国的家在世上有形有体的展现。信主的人不只有一个世界的家，有一个肉身的家，有一个地上家，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属神的家，属灵的家和属神的天的国度。那么我们也许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也许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对主耶稣所传讲的这种天国家的这种特质，这几种特点我们也有几分的认知和认可，以及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扪心的想一想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我们真把自己当成这个教当成了家了吗？主耶稣这个划时代的天国的家庭观念呢，不仅与犹太文观念的冲突，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亲身所经历的中华文化，它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反差和距离。那么在其他场所呢，主耶稣呢说了，还要说了一些更严格的话。他说呢，人爱他如果不超过爱自己的母亲和儿女，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说就不配进入天国。弟兄姊妹们，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大家的回应，你有多少是像法利赛人和耶稣他的亲属的一样反感的现在可以说我们许多的亲人，特别是呢我们的长辈父母们很难接受福音，最大的门槛就在这里。允许我做一个来见证，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个从小呢受马列教育，也是受传统的中华文化教育的。那么我是怎样跨过这个坎儿的？我们在上神学院在读圣经论理课时，有一个叫婚姻家庭的课程，老师就问呢，那么今天如果让你读写一本书，你要写的书名是什么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孤独的灵魂，永恒的家园。同学们都呢非常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会想这样的题目呢？我当时就哽咽地说呢，这个题目不是我在课堂上才萌生的，是我在得着主呢，得信了主，得着属天的平安以后，就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了。因为呢，从少年到这个四十岁，可以说呢，我一直在做着一个不解的梦，在梦中呢，隐藏着我心灵中非常深、非常深的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在我人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中呢，一直没有得到满足过。或许呢，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满足。这是一个什么梦呢？它是一个神家梦。因为在我幼年的时候就缺失了母爱，接着呢就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姐姐，所以从少年开始呢就被寄养在我的姑姑家里边求学。从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呢，在许许多多的夜里，我就一直重复着一个梦，就是梦在自己飞到高高的天空当中飞过很多很多陌生的土地、城市和村庄。那么一直梦到自己非常疲惫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呀，我掉下去吧，掉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了。可是每一次都是在下坠过程中，在惊醒中就醒来了，就醒了。所以总是在伴随着呢一阵阵的这种心跳半夜就不能再睡着了，所以偏头疼神经衰弱都一直在伴随着我。 一直在我人生旅途中，这个梦一直在反复，甚至在我一定成家立业有了女儿以后还是这样。非常感谢神的是，记在这个2002年在我信主之前，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查经班里边，教会办了一个退休会，2天1夜，弟兄姊妹们进食祷告，弟兄们进食祷告。在这个晚上呢，我就和弟兄们敞开心来分享了我这个梦，大家为我同心祷告，当时就得到了很大的平安。后来呢，在教会里边，我信主以后，弟兄姐妹们就给更多的关心和关顾呢，让我的心灵就渐渐的稳定下来，这个梦就随之而解了，非常的奇妙，就渐渐的消失了。所以我找到了生命的源头，可以说也找到了永恒的家。所以呢，在这半生的经历中呢，让我领悟了，也坚信了，地上的家虽然好，但是呢，却是短暂和脆弱的，会因着不可避免的死亡而破碎。但是我们属灵的家，和我们在这个家里边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却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是比血缘关系更为坚固的一种契合。所以说呢，属灵的家，我就把它看得比自己肉身的家更为重要，因为那是永恒的家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阿门不阿门？那么接下来呢，这几句经文呢，主耶稣他为我们宣告了在天国新的家庭关系里边新的准则，也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家人啊。所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题目是天国家人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有人告诉那个耶稣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那么这是从世人的眼光所看重的是肉身的亲属关系。主耶稣却奇妙地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弟兄？那么乍一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这极不尊敬啊，也不礼貌，因为呢，对自己的母亲和弟兄来说这些是更不合适了。那么为什么耶稣这样回答呢？我们必须呢注意耶稣的话啊，不只停在这里，他在下面还有更重要的话。他这句话呢并非是疑问，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地上呢，他自然的家中他的亲人是谁。这句话呢也不是反问，因为主耶稣清楚地知道呢众人的家庭观念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提醒，提醒众人从一个崭新的视觉，从一个属天的理念来重新定义我们的家人。这句话是从天国的角度来让我们认识我们新的家人到底是怎样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就从五个方面，我把它概为五类人来看啊，天国的家人究竟是怎样的。第一，他是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人。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读一段来经文，创世纪22章22到2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好吧？好，创世纪22章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一体，二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弟兄姐妹呢，整本圣经它为我们描述了神如何建立一个天上的永恒的家的计划、途径和行动，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因堕落而犯罪在世上流离失所的家人带进这个永恒的家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在最初造男造女的时候啊， 他就做了两件奇妙的事，就是他确立了作为真正家人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他没有从土中造两个人，而是从一个人身上呢取骨头来造了另一个人，对吧？第二呢，他确立了家庭关系的盟约，就是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在以弗所书5:22呢，把他说呢，这是极大的奥妙，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姊妹，实质上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46-45这段对话开始，一直他到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和水，成就了救恩啊，已经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目的谜底呢。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而且呢，在普世的意义上呢，也是为神的家所造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清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神家的儿女。神家的儿女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要进入神的家，要成天国的家人，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从圣灵得以重生与我们的主耶稣建立一个一对一的血浓于水的生命关系新约这个圣经的约翰福音1:12曾经说过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见呢，我们所以可以彼此称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可以叫大家弟兄姊妹全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生命作为纽带的弟兄姊妹，我们内心都有这样的认知和情感吗？如果是没有的话，请大家多多到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来，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因为主耶稣他应许的，只要我们有三两个人相聚，他就在我们中间，他就会亲自的把这份情和这份爱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灵当中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这么个家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充满真挚爱火热情的人。主耶稣呢，为我们树立了最完美的榜样。他不仅呢给了我们属灵的典范，而且呢他给了我们完整的家人的爱。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深沉凝重的父爱，我们可以看到细致入微的母爱，我们可以得到知冷知热的伴侣爱和肢体爱，因的无条的条件的爱，主耶稣呢，他舍身十架，他为我们的得救，在他两肋流出了血，流出了水，靠着火热的情，他走春串香呢，传扬天国的真道，他医治病人，被众人看为癫狂。他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哭泣，他为拉撒路流泪，他为门徒们洗脚，他先爱我们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像他一样去爱别人。而且他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一家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这属灵的家人，对教会的肢体，心怀过怎样的爱呢？我们是不是像主耶稣那样在彼此相爱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来得到过这样的真挚的爱情呢？和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见证我虽然呢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爱，但是呢，却在两个属灵母亲身上得到深深的体验。一个呢，就是在康奈尔大学教会中有一个叫何妈妈的，她的丈夫呢是台湾蒋总统的秘书，他们一家都是和宋庆龄和蒋总统他们一起到教会礼拜的，所以非常谦和，非常敬虔爱主。在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和 啊，儿童心中都是好妈妈好奶奶，无论谁受洗，他总是做一些甜瑞饼，或者儿童哪个儿童做生日，他都做那个甜饼，杏仁甜饼啊，给每一个啊发给他们来吃。最初呢，这个和妈妈她并不来太喜欢我，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听文化的不同，她听到我的名字叫夏国海，她认为是夏过海哈、啊，就是说像台湾的混过黑道又上岸来了，她就悄悄来跟别人说哈、啊，你们以后离她远一点哈，离她远一点。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呢，啊、在后来呢，我信主以后就进入了她所在的这个团契，她的对神的敬虔。啊，他对教会看教会如家的这种啊行动呢，啊，深深的就打动和感染了我，对我当初啊这个出信以后生命的成长呢，是一个很大的来触动和促进，啊，因为我是经常的来接送他，他从不间断的参加敬拜、查经班、祷告会，他按照教会的化名册跟每一个认识不认识的人来祷告，啊。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建立了非同一般的母子的感情，所以呢，不论是他给谁做杏仁甜饼，他总是偷偷的来送给我一份啊，所以这份情呢，这份爱是甜的无比啊。另一位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熟悉的啊，我们这个两堂他都参加过啊，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杜老师，我叫他杜妈妈，我们家在这个移民加拿大啊，定居这个枫树岭之后啊，这个第一个参加的查经班就是在他们家里，所以说呢，一见如故。他在无论在生活上啊，还是在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上呢，他都给我了极大的帮助。他就像呢，他说呢。我就像他失而复得的小儿子一样，啊，所以近十年来，可以看到昨天我刚刚理的发，啊，近十年来我的头发都是他理的，啊，所以当我乖乖的坐在凳子上呢，来理发的时候，也是我心里边呢最安全和最有家人感的时候，啊，所以当看着这一缕缕头发掉地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缕缕母爱在系在我的心头上。所以说啊，我就是每次的都感到这是从神而来的爱啊，如果没有神何来这样的爱。更感恩的是呢，老人家还是非常关心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像保罗和提摩太这种关系一样，所以他非常的支持我的学习。所以我在上这个神学院装备这几年间呢，每年春节都是从他身里都能从他身接到一个厚厚的红包，啊，不仅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盛情难却，更重要的是呢，他的理由让我难以拒绝，因为他说这是压岁钱，但是是为你灵命增长来给的压岁钱，啊，弟兄姊妹，属灵的家人是何等的宝贵。这样真挚火热的母亲母爱面前，再冰凌的心也会被化解的啊！这种从神而爱是我深深的理解到啊，在我们的生命中，神挪去的东西，他总会用自己来代替的啊！所以，当我们失去了家人，当我们沉醉在啊痛苦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家中。他会弥补的一切的，啊。第三呢，我们看到他这个我们的家人就是不计恩怨、全然接纳的人。主耶稣呢，他在这个教导门徒是说，你要赦免你的弟兄70个7次，爱邻舍如己，爱仇敌，打左脸给右脸，要外衣给里衣啊，要求送一里，你就送二里。在这里呢，好像是给我们建立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道德门槛啊。可是我们想想，在事实上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里不讲啊一系列的啊这深奥理论，我们只是要想一想，主耶稣他说到做到了吗？啊，他3次对不认他的啊这个大弟子彼得深切的叮咛：等你回转过来，要刚强你的弟兄。 他在十字架上为害他的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在复活以后，他对这个辛辛苦苦培养三年团队又被带去重操旧业了，他对彼得呢却没有指责，而是耐心的托付说，你若爱我呢，牧养好我的羊。为什么呢？他爱我们每一个灵魂，他也接纳我们每一个儿女和家人的软弱。想一想呢，再想我们从小到大对父母有了多少次背逆，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又刺痛了多少骨肉的亲人和弟兄姊妹呢？啊，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家里，我们不仅要彼此相爱，我们也要学会彼此的饶恕，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接纳，因为在我们生在家是很容易发生摩擦的，啊，也容易在彼此的攀比当中呢受到伤害。很多人呢非常脆弱，那受点委屈呢，一点没有关心到，一次聚会没有邀请，甚至啊，牧师有一次没有笑脸相迎呢，就会受伤了，离开团契啊，转教会啊。那么安静的想一想，我们自己把教会当成家了吗？我们把别人当成我们的家人了吗？所以说呢，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家呢同样也是一个十字架的祭坛，我们要有守原则，讲礼义，但是要不要守实礼，要充满着怜悯、包容和饶恕。第四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风雨同舟、一路同行的人。这个当今世界呢，可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气功大师啊，有许多的这个娱乐大腕，有许多的宗教头目，他们收了一大堆的徒弟，借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这个名义来歃血为盟，甚至两肋插刀，称兄道弟啊，合伙赚取了很多钱啊，有的甚至驾着私人飞机，有许许多多的粉丝，对不对啊？但是呢，因为他们缺乏生命的关系，一旦东窗事发，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但是我们再看看哈，主耶稣他在这个但这些年在地上所组织了这个宣教，第一个呢宣教团队却是一群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天国的同路人啊。主耶稣呢在做这个牧工，可能主要就是为了赚取日用的饮食，他做了很多活，也许是啊义工来做宣教的媒介，所以说他没有积累什么钱财。他说虎力有洞啊，雀鸟有窝，人子却没有啊针头的地方啊。再看看被他拣选了这些门徒们啊，他们放下了渔网，舍弃了渔船，离开了税官，跟着这样的穷师傅组成天下呢第一个天国的之家。他们一起同工，他们用借来的五饼二鱼来喂饱了5000人，用此来彰显着天国的荣耀和丰盛。虽然呢在主耶稣复活前后他们都表现过不同的软弱和退却，但是五旬节之后被圣灵充满，得着力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成了天国的勇士啊，他们一个个的啊走出耶路撒冷啊，或者待在那里走主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老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成为神家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家人啊。主耶稣在49节就是这样指着他们说，看哪，这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呢，这样呢就给48节的疑问呢，他给了一个活生生的答案和标准。这而且呢，这不仅是给了他们答案，而且也给了他们奖赏和冠冕，让他们在身份上不再是奴仆，也不再是像旧约的百姓，而是神的家人和神的儿女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认可主耶稣这种看待关系的啊，和定位家人的观念和标准们呢？主耶稣看待家人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他不看血统， 在十二个门徒中没有一个是他同母的人，他也不看学历，他们当中只有犹大有点学问啊，最后还卖主了。他也不看身份，他是渔夫，他呢是渔夫税吏啊，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或者被犹太人所鄙视的。所以主耶稣看的是他们的内心，看成是他们放下一切的追求啊。弟兄姊妹呢，我们细心的想一想，当面对一些功名利禄的时候，在面对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我们容易被什么来吸引的？我们跟随什么人呢？我们和什么样的人称兄道弟呢？啊，我们像刚才歌词中唱到的那种同欢乐同流泪同心合意的同路人了吗？让我们仔细的想一想。那么第五项也是最后的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啊。马太福音这个十二章五十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经文啊，在这里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的啊。这句话呢，通俗的来讲，就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就会看我们是一家人了。但是如果我们做深刻的思想，一点的思想的，只有真正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旨意。因为神他不仅晓得我们的心思意念，晓得我们的恩赐才干，实际上他晓得我们内心的一切的软弱，晓得我们一切的阻拦。而且呢，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对我们个人独特的托付，独特的召命。他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属灵的家里边，对我们的整个肢体，对我们的群体也都有呼召和使命啊。我们属灵的家人，我们能在这里称兄弟姐妹啊，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口头语，一个交际的标语啊，也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建立个人的生死与共的情谊和关系。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的是我们能够在天父旨意中有着真正的生命的连接啊，生命。再一点呢，在这里呢，主耶稣宣告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的。这个凡字呢，就强调了神的救赎是颠覆世界搭建的所有的规则的，种族啊，性别啊，贫富啊，宗教啊，年龄啊，社区啊，以及我们个人的啊一些自然条件啊等等啊，他就同时呢，他也揭示了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呢，他不是仅仅的为一些人，而是为万人的，他让万人得救，也不让一人沉沦。他还教导呢门徒们祷告说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也颁布大使命，要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进入天国来成为一家人啊。弟兄姐妹呢，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文化的环境和社区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啊各类人啊。那么我们愿意有主耶稣这样的心智来加入宣教行列吗？不论是跨文化的、跨民族的。另外，我们有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像我们教会的琳达啊和李英传道他们一样，将这个火你心中火热的爱，将母亲般的情来冲撞给那些边缘的人吗？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信息。我们在天上的有在天上的家，也有地上的家。我们属灵的家人具有五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呢，我们是骨肉相连、血融于水的人。 我们是充满着真挚的爱、火热情的人，是不计恩怨、传染的接纳的人，彼此接纳的人。我们是风雨同舟、一路同行的人。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做点个人的，再做点个人的见证啊。感谢神呢，在三年前将我带到了这个凯瑞神学院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开始了这个装备的旅程，也可以说呢是开始了日益的接近神的神明旅程。在学习中，我渐渐的明白呢，神学呢并不是学神，不是去啊来得到更多的有关神的知识，那也不是呢像鹦鹉学舌一样来呢效法主耶稣的每一个啊是这个行动啊，而是呢与神与人建立更深更亲的家人关系。当老师和同学来问我几年来你最大的收获和改变是什么，我坦诚地讲是更爱身边的人了。所以说看到啊这个教会中每一个长辈啊，我真的都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啊，看到了教会的肢体呢，看到大家坐在这里，大家我真的都像看到了自己的亲兄弟和亲姊妹一样的啊。所以呢近年来读经呢也有更多啊深感悟，特别是读了保罗书信，他的分享我感到是多么的真诚啊，多么的发自内心。保罗呢他将过去呢认为有益的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从苦难中能看到神的美意和祝福，回头来看看我自己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啊。我这个自幼这个母亲就伤愈了养育我的能力呢，是祖母她天天的，我的奶奶天天的抱着我在村里边找那些正在哺育的妈妈向他们要点奶吃呢啊。我就是靠着奶奶从许许多多母亲那里借来的乳汁，也可以说是借来的母爱长大成人的啊。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啊，也就是靠着这些母啊，实在是让我啊在这里感动的啊感动。那么在今天由于这个经历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所以说每一次呢当我来到这个爱宴当中也好，来到参加这个 Potluck 聚餐也好，当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天涯海角原来素昧平生的我们一群人因着神的爱我们聚集在一起啊，来拿出我们家里最好的食材，来拿出最好的手艺，来做出最可口的饭菜摆在这个一起的时候啊，尤其是呢我们看到一桌一桌不同的风味啊，一桌桌不同的风味的食物，我就像看到了天国的家一样啊。而且呢每一次呢他都不会把我带到遥远的幼儿的记忆当中，因为这些呢这个场景让我深切的体验到在出生以来呢是神的手在亲自的抚摸着我啊，也是神把许许多的亲人带在我的身边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了我。所以说呢每一次Potluck 我的内心都会有几次的颤动，所以都会有几口饭菜是就着眼泪来吃下去的啊。因为在这里呢我感受到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难以测度，他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和无边无际。现在呢在教会实习的课程呢就要快要结束了，实在是感谢神呢把我带到顺恩堂这个温暖如春和睦同居的家庭，我也深知到自己的不配和软弱啊，更体验到牧者和众弟兄姊妹对我的支持教导关爱谅解和包容啊。所以千言万语一句话让我称大家为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母亲弟兄和姊妹们，感谢你们。下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阿爸父， 甚至我们感谢你在母亲节的日子里，主啊，你让孩儿和弟兄姊妹们啊有对你话语的啊学习和领受。我们都愿一生来爱你，一生来遵守你的旨意，但是我们会常常的软弱，求你的圣灵就再次的充满我们，来服侍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用你的爱也再次的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在前面说要行走的天路中成为同心合一的同路人，也能够成为同心合一的家人，一路行走在你的旨意中直到天家。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际要感谢你给我们有母亲啊，让他们培育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经历人生你透过他们所赐给我们的爱，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所以主，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来祝祷，求你赐福他们，你恩膏他们，继续与他们同在，不论他们现在是否有委屈，是否有难处，是否有困难，但主，你都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所知道，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是突然的。主，我们也为那些不在我们身边的母亲们，可能在远方的地方，主，我们也为他们来祝福，求你也眷顾他们当我们不能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来眷顾他们，你来补足我们的缺乏，你来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当中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的能够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主，我们也为那些不能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肢体他们身体可能软弱，或者是要在不同的地方奔波，主啊，你都也一一的眷顾他们医治他们，也带领他们，让天使天君带领他们的脚步。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小孩，特别我们也把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小孩全部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能带领那些老师们，让他们有聪明智慧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主，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出这几节经文一二三，来我们一起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
真是感谢神呐，能在这么个特别的日子里，再次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和我最近的一些得着吧。让我们再有一点短暂的祷告。是的，阿爸父，真的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再次的给孩子机会，能给在座的母亲弟兄姐妹们分享和回报我在你里面得着和你供应的话语，就恳求你主啊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孩儿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来出自你，也特别的恳求你将属天的福分加添给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让他们能够主有力量走天路，我们一同在你的里面得着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在世界上在人们最亲近的关系，莫过于是家人的关系了可谓是血浓于水每逢佳节倍思亲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母亲这个日子里，我想大家心目中目前在我们的脑海中不免正在闪现着某一个亲人的身影吧特别是我们在远方的母亲弟兄姐妹所以说呢，在我接到这个要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个题目， 家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经常是把国和家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大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首非常 popular 的一个歌叫《大中国》啊。其中我不会唱，其中有几段歌词我简单来给大家来读一下。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弟兄姊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啊。这些歌词呢，都充满了这个民族的情感和特色啊，在这里边有了三种元素都有了，国啊、家和弟兄姊妹。那么在圣经当中，能把这些国家家人关联起来的是哪些经文呢？把国家家人关联起来，鲜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文啊，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叫马太，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刚才大家所读的这五节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哈，每一节他都带了我们至亲至爱的人啊，弟兄姊妹母亲啊，最关键的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把我们的天父也就带出来了啊。在这个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服事、教导和行动，都带来了许多生命论理的大翻转啊。其中呢，在家庭关系当中翻转的经文有两个主要的段落。一是主导文，他第一次的在犹太人中间称天上的主为神，为阿爸父啊，为天父。另一段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就是今天要分享的46-50节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看起来有些吊诡，不合人情世故啊，所以说呢，在当时呢，他不仅惹怒了当时的犹太人，同时呢，在历史历代的非基督徒也对此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呢，可以说会视这为大逆不道啊。那么这段经文究竟是给我们世人什么样的启示？它又带来了什么样崭新非凡的观念了呢？那么它在这里边又承载着多么大的祝福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大家啊都沉浸在一个非常的情感氛围里，我想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得到更多的亮光和领悟吧。那么根据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啊，我要分享的第一个主体就是两个家。世家与天家。从这个46节不料两个字，我们可以呢看到啊，这是在耶稣在一个忙碌的日子所发生的一个偶然的插曲。因为他没有料到他的母亲和弟兄姊妹啊，弟兄们会来找他，所以说这段经文这个对话呢所表达的观念与他当时的处境啊，和他在这之前的行动以及他曾经讲过的信息呢都有密切的联系啊，所以在这一段经对话以及它的背景，在马可、马太、路加福音当中呢都有一些记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先读几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大体了解耶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处在什么样一个状况当中啊。我们呢一起来读出马太福音12:1，那日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离开那地方，就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干枯的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不可以？耶稣讲动说他们，差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当下我们继续走、哦、对不起，当下也有一张厉害神为父的又想又眼的人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半哑巴也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马可福音，我们一起，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就聚集，甚至连吃顾不上吃。耶稣的亲属丁月月。好，那么从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哈，也可以领悟到这个时候耶稣和他的事工呢，面对着两个大的来自两个大的阻力。从外面阻力来讲，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排挤，他们的反对，他们的迫害。从内在来看呢，就是他们的亲属和家人的不理解、质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关心带来的阻挠和惧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从出道以来呢，主耶稣他就拣选了12个门徒，可以说和他们日夜的同行，一方面教导他们，一方面向这个民众啊传讲天国的这个福音。当时呢，他们的影响力是特别大的，所以跟随的人是越来越多哈。整个十二章所记载的内容呢，也显示了主耶稣呢在当日呢所宣告的一系列的信息和和犹太教的宗教和文化都是有很大的冲突的，而且有极大的这个转折性的。那么下面我们从 PowerPoint 上看一下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转折啊。主耶稣呢在这马太福音十二章，也就是在这一天内呢，他可能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全新的天国大家庭的观念啊。我把它归结为这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天国已经随着耶稣赶鬼的施工降临了，在十九节啊，主耶稣庄严的宣告啊。第二个呢，就是天国的君王主耶稣比犹太人的圣殿大，比犹太人一再他们所敬仰的约纳先知和所罗门君王呢都大啊，这是会激怒犹太人的啊。另外就是第三节呢，就是第三个点，就是天国具有胜过撒旦国度的能力，所以能够驱赶污鬼从人身上驱赶出去。第四个呢，就是天国具有审判世界的权柄啊。第五个呢，就是在天国这个大家庭里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啊，不光是主在这个安息日我们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但是有主的同在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另外就是在这个大家庭中，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啊，干枯的手可以灵活，哑巴可以再说话，瞎眼可以看见。再一个就是灵魂可以得到洁净啊，当你清扫了你的屋子之后，污鬼出去了，有神的圣灵进来，什么都不可能再进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生命的救赎啊，特别是其中约纳的神迹，三天三夜的约纳神迹，也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复活。那么除了刚才我给大家说这一点呢，更重要的他所讲的中心是在十二章的46-50节啊。这里边呢，接下来他是告诉我们，只有在天国这个大家庭的群体才是真正的至亲至爱的家人，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所以说呢，弟兄姐妹们呢，我们今日的教会，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个地方呢，是就是主耶稣在当时所讲的天国新家的一个有形有体的展现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仅有一个世界上的国，不仅有一个肉身的家，不仅有一个啊地上家，我们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属神的国，还有一个属灵的家，还有一个天上的家啊。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们听到和信主都许多年了，在我们心目当中对这些天家的特质有几分的认可，又有多少的啊亲身的体验和经历呢？在这一天内，主耶稣所讲的道呢，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信息，它不仅与当时犹太人的观念来相冲突，更是与我们祖宗血统关系和孝道的中华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存在巨大的反差和距离啊。在这一个其他的场合，主耶稣呢甚至说了更严格的话，他说人爱我如果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和儿女，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说不配进这个天国了。弟兄姊妹呢，听了这个以上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信息的回应有几分呢，是像当年的法利赛人和我们的和他的亲属。可以说现在我们的许多亲人，尤其是国内的亲人们和年长的亲人们很难接受福音，最大的门槛也是在这里。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来看呢，我这个从小受的中华文化教育，受的马列教育，受的科学教育是怎样跨过这个门槛啊。我在这个读神学叫这个圣经伦理课的时候，有一个叫婚姻家庭课程，在这个课程上老师问，如果呢今天让你来写一本书，你给他的书名会是什么？那我呢当时就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孤独的灵魂，永恒的家园啊。那么同学们都非常惊讶的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我就哽咽的来说，这个题目不是我在课堂上临时萌生的念头，它是呢我在信主以后呢得着平安以后深深的根植在我心中的一个念想啊。因为呢我是从少年到四十岁里到美国，这个不惑之年到美国，一直在做着一个不解之梦，在这个梦中呢隐藏着我内心极大的一个渴求，这个渴求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在我人生的一生的经历中一直没有得到满足，也许也根本不可能找到满足啊。这是一个什么梦呢？这是一个神家梦，因为我自幼呢就缺少了母爱，缺失了母爱，接着很快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姐姐。所以说呢，从少年的开始呢就被寄养在我的姑姑家中来求学，从那个时候在许许多的夜晚我一直在重复着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我飞在高高的天空当中呢，飞过很多很多陌生的土地城市啊和山林呢，在寻找自己的家，可是每一次都飞得精疲力尽，这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我闭上眼睛吧，掉在哪里哪里都是家了。但是呢，可以说每一次都是在技术下坠的时候就惊醒了啊，接着伴随呢就是一夜的难眠，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个偏头痛和神经衰弱呢成了一个顽疾，一直缠绕着我啊。而且不仅如此呢，他在我成了家有了女儿的时候，它还是在反反复复的发生。那么但是感谢神的是，我2002年就到了美国去做博士后，在这段时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有一次呢我在决志信主之前，教会举办了一个弟兄组的一个退休会，两天一夜完全的禁食，完全的禁食。那么在这段时期呢，我就敞开心扉给弟兄姊妹分享了我内心的这个隐秘。 当时弟兄们就同心合意地为我祷告，当时就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啊，特别是在这个觉知信主以后，我在那里边2002年6月到美国，2002年12月24号就觉知信主啊。那么很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些，我就信主归神啊。在这个教会生活中呢，这个寻家梦就随之呢渐渐的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了。可以说呢，我就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根源，也找到了永恒的家啊。所以经过这个半年的经历呢，让我深刻的领悟到呢，地上的家再好却是短暂脆弱的，会因着无可避免的死亡而破碎，但是我们属灵的家和信徒们在这个家里边的关系却是可得以存到永远的，是比血缘关系更加坚固的一种联合。属灵的家比我肉身的家更为重要，因为那是永远的家。弟兄姐妹们，你们阿们吧。感谢神。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主耶稣呢，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宣告了天国家人里的里面呢，在这里面家人关系了一个新的准则，是让我们认识到真正天国的家人究竟是什么。那我把它归结的5点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天国家人的真谛。我们看到哈，这个47节，有人告诉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那么这是他们从世上的眼光、世上的观念来看肉身的关系对他说的一句话。主耶稣的回答呢，却是非常奇怪的，就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咋听起来这个话呢，是感到非常不尊敬，是吧？非常不合情理。尤其是面对着自己的母亲，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停在这里，就会迷失掉啊主耶稣下面所说的很多重要的信息。他没有停在这里啊，他说这句话呢，并非疑问，因为主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在地上的家人是谁。这句话呢，也并非反问。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呢，众人在问他的时候心里边的家人观念是什么。这句话是一个提醒啊，他提醒了众人从一个崭新的视觉啊，从一个崭新的属天的观念来重新认识、重新定义、来重新寻找我们真正的家人是什么。这句话呢，他是从刚才所讲的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这个事实来提出来一个质问。那耶稣呢，我们的主耶稣无意来否认与家人的自然关系，但是呢，他让我们知道这种自然关系在这里啊，接下来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要变成一个属天的关系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5个方面来看天国家人的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啊 ，PowerPoint 上显示的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啊。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一起再读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22章22到25节，我们一起来啊。第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么可以说呢，整本圣经给我们描绘了神如何创造和建立一个永恒的家，他的计划、他的路径和他的行动。他的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这些因着犯罪堕落在世上流离失所的人呢，都能够找回这个家，进入这个永恒的家里。 我们这个家庭能够一起来爱他，来荣耀他，并享受他的与他的和睦同居啊。那么从刚才大家读这段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最初呢创造造男造女的时候，作为家做了两件奇妙的事啊，我把它总结成两件奇妙。第一件奇妙的就是他确立和启示了真家人关系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他本质和内涵就是骨中骨，肉中肉。因为主耶稣，因为我们的神他没有用地上的土同时造了两个人，而是从一个人身上取了骨土造了另一个人。再一个呢，就是他确立了家庭关系盟约啊，盟约是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离开。在这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妙，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虽然说婚姻和这段啊创造的啊这个经文是个奥妙，但是呢，弟兄姊妹，在实际上呢，主耶稣从马太讲福音12章46到50节这段对话开始，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和水成就救恩这段时间，他已经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可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而且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神的家而造的。但是一个原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家，成为天国的家人。而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用重价来赎买我们啊。在当时十字架上，从他的肋的两旁不仅流出了血，而且流出了水。所以说呢，我们自有借着圣灵来重生啊，与我们的主建立一个一对一的血浓于水的关系，我们才是真正的天国家人。约翰福音也说，11章12节也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以说呢，我在站在这儿可以称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彼此称大家弟兄姊妹呢，主要是因着有主耶稣他的血和他的肉作为我们生命的连接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内心想一想，我们信主可能信主了很多年，我们的内心都有这样的认知，都有这样的情感吧啊。如果是没有啊，希望你多多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过来。因为主耶稣他应许说，只要你们有3、2个人在一起，他就会在我们中间，他会亲自的把这份情，亲自的把这份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第二个特征，我总结叫充满真挚的爱、火热情的人。主耶稣呢，他这个在世上，他为我们树立了非常完美的属灵家人的典范，他也给予了我们最完整的家人之爱。我们可以体验到从他而来的深沉凝重的父爱，细致入微的母爱，也可以体验到至冷至热的伴侣之爱啊，兄弟姊妹之爱。他因着无条件的爱来道成肉身，来舍身施教，同时他也靠着火热的情，在当时是走春串巷传扬天国的真道，医治病人，让别人把他看为是一个癫狂的人啊。那么他还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哭泣，为拉撒路流泪，为那些门徒洗脚。他先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去爱别人。并且呢，主耶稣还教导我们，只要你们彼此相爱，他人就可以看出你们是一家人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对属灵的家人，对教会的肢体，那么有充足过这样的爱吗？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能不能想起，能不能数点一下主耶稣通过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爱，给我们这样的情呢？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想一下。下面呢，我还是给大家一点个人的见证。我呢，虽然呢是从小失缺的母爱，不知道母爱的真正滋味，但是我在这个两位属灵的母亲身上却深深的体验到了。一位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其这个华人教会的一个叫何妈妈的，她的丈夫是从台湾来啊，她的丈夫是台湾那个蒋总统的秘书，他们一家常常和宋美龄和蒋总统一起参加礼拜，所以她非常的这个高雅也谦和，敬虔爱主，教会的年轻人和儿童们都称她为妈妈和奶奶。无论是谁，只要是你受洗了，无论哪个孩子要过生日了，他都会给做杏仁饼，隐喻着幸运和甜蜜啊。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和妈妈呢，她最初不喜欢我，可能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好，而是说文化关系。她听说我叫夏国海啊，她听成夏过海，就说就像台湾那个混过黑社会又上岸的人啊，她就悄悄来跟其他人说哈，哎呀，你们要离这个人远一点啊！啊，所以说呢，奇妙的就是呢，我信主以后就进入了他在这个查经班，那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加入了呢来接送他的过程。这个80多岁的母亲，她老母亲呢，她对我最初信主后初信时期的生命成长有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她80多岁呢。他每次都不断地参加敬拜，参加祷告会，参加查经班，他按照教会的名册，认识不认识都一个一个的祷告，而且呢，他在后来我们的关系真是像母子一般，他不能给谁做甜饼，都会悄悄地留一份给我，那是多么的甜蜜，是肉身的父母我没尝到的。另外一个呢，是我叫她杜妈妈，可能大家都认识她，参加我们两堂的聚会，是在这个现在在枫树岭分堂，就是杜老师我们大家的从台湾来的，我们传家一句这个加拿大枫树岭就定住在这个加拿大以后就定住在枫树岭这个小镇，所以第一次参加查经班就是在她的家里。我们当时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从此呢，他在生活上啊，不论是属灵生命追求上呢，可以说是给我一些慈母般的看顾和激励，在情感上就把我当成了他一个失而复得的小儿子了。所以说将近10年来，就在昨天啊，我这个头都是他剃的，真的。所以说呢，每一次当我是坐在板凳上的时候，是我内心最平静，感到最有安全感也最有幸福感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到这个自己这个一缕一缕头发掉到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呢，一缕缕的母爱呢吸在我心上，所以说呢，哎呀，我觉得这种爱呢是从哪里来呢？这种爱只有从神而来。更可贵的是呢，这个杜妈妈她不仅关心我的肉身的一些生活情节，她更关心我属灵的一些成长。在我上这个神学院装备这一段时间，我每年都可以从她手里拿到一个红包啊，这个红包，而且呢她这个理由这个呢是让我盛情难却，她说呢是给我的压岁钱，这个压岁钱是给不是让我长老的，而是让我属灵生命一步一步来成长的。所以说感谢神，弟兄姊妹，属灵家人是何等的宝贵啊！这样真知火热的母爱面前，再冰凌的心呢也会被融化的。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母亲身上我深切地理会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风浪，不论我们失去了怎样的亲人， 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家里，神挪去的东西他一定会用自己来代替。所以说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多来神的家。好，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标志我讲叫不计恩怨全然接纳的人。主耶稣的门徒呢，主耶稣他的教导门徒是说啊，你们要赦免弟兄70个7次，要爱邻舍如己，爱仇敌，打左脸给右脸，要外衣给里衣，要你送一领就送二领啊。那么这是不是给我们建立了一道道难逾越的道德的门槛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说谁能做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去再分享什么深奥的神学论理和经文的诠释了，我们就仔细来看看耶稣你自己这样说，你自己做到了吗？啊，那么主说是不是做到了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深情的叮咛说，等你回转过来，你要刚强你的弟兄啊。他为十字架下害他的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在他复活以后，他这一带着他辛辛苦苦的培养起来的团队去重操旧业打鱼的彼得，他并没有太多的指责，而是耐心的说，你若爱我，那么你就牧养好我的羊。听着没？为什么？因为他爱每一个灵魂，他也接纳我们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家人身上的软弱。想一想呢，我在家里，我们肉身的家里也是这样，从小到大我们背离了父母有多少次呢？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有刺痛和亏欠了我们的兄弟姊妹，肉身的兄弟姊妹多少次呢？他们不都一一的谅解了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人。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不仅要彼此相爱，我们也要学会彼此的饶恕。因为在神的家难免发生摩擦，我们也可能会因为彼此的攀比而受到伤害啊。而且呢，有些尤其是他们幼小生命，属灵生命还幼小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常常受了一点委屈，一点没有被关心到，或者说一次宴会没有打电话邀请我们，或者说牧师一次在门口没有笑脸的迎我们，就受伤了啊。有时候啊，离开团契啊，啊，赌气离开团契，或者说去转教会啊，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们把自己把教会当家了吗？我们自己把弟兄姊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吗？家可以说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家呢也是一个十字架的祭坛，有原则，但是不要讲实理。应该家这里应该是一个充满怜悯、充满包容和饶恕的地方。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看是风雨同舟一路同行的人啊。大家通过这个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可以看到哈，实际是我们生活当中也好，当今社会的许多有许多的气功大师啊、娱乐大腕、宗教头目，他们会收留一大群的徒子徒孙，对吧？假借着做着这个，借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洒血为盟，是吧？两肋插刀，称兄道弟，好像一家人一样，啊，收敛了很多的钱，穿着珠光宝气，甚至驾着私人飞机，拥有千万的粉丝，哈、啊，但是呢，他们有生命的连结吗？没有，所以一旦东窗事发，就墙倒众人推，树倒猕猴散了，啊，但是呢。我们再回头从圣经上来看，主耶稣和他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主耶稣在做牧工的时候，大概他每天所赚的只是日用饮食的钱，啊，他呢可能所做的都是些义工活，都是为了宣教当媒介当媒体的，啊，所以说呢，他根本没有积累什么钱财，不像那些大亨们一样。他说呢，虎里有洞，缺鸟有窝， 但是我呢却没有什么呢枕枕头的地方。那么跟随他这门徒又怎么样呢？跟随这门徒，他们放下渔网，放下舍弃渔船，甚至像马太也离开了关税，就是今天写这段经文的啊，多么肥差呀！啊，一个肥差，他们就跟随着这样的穷师傅，组成了第一个天国之家，啊，他们一起同工，没有钱，他们用借来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当时有人估算实际人数可能超过一万人，啊，就是这样。他们彰显了神的大能，彰显了这个新的天国的荣耀和丰盛，啊，虽然这些门徒呢，在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前呢，他们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自私，表现出来了软弱，也表现出来了退却，啊，但是呢，在这个五旬节接受圣灵充满了之后，他们得到了能力，他们被得到了更新，他们就成为了大能的勇士。为了完成神托付的使命，为了将天国的福音传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更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呢，他们效法基督，一一的为主殉道了。所以说，在四十九节主耶稣说的话是不奇怪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指着他们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这就给第四十八节我们所疑问，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答案。他不再是以而是以他们作为标准来界定了一个崭新的关系，同时呢，也是给他们的奖赏和冠冕，让他们在身份上不再是那传统犹太人的，啊，身份，奴仆和百姓的身份，而是神的家人、神的儿女的身份，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可主耶稣对这种新关系的界定。在我们主耶稣的眼光的看和我们的看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呢，他不看学历，在这些人当中没有啊，有多少学历的人，只有犹大有点学问，后来还背叛了主。他也不看身份啊，他们当中多数是渔夫，还有被是犹太的社会的底层，还有被犹太人歧视的税吏，像马太啊。所以说呢，主乃是看他们的内心，看他们放弃一切的跟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细心的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现实当中，面对花花绿绿的世界，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我们常常是被什么来吸引的？我们又常常的是来跟随什么样的人？我们拜谁为师？我们又和谁称兄道弟呢？啊，在你的餐桌上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啊，另外呢，刚才我们唱了小敏的歌曲，我们有没有像里边的歌词一样说的一样，同心合意，同欢乐，同流泪，同路人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哈，这个第五个方面，也是这个经文的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五十节，也是在圣经当中最著名的、最核心的境界之一，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节经文呢，用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就看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如果我们深刻一点想，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仔细的也来听一下，就是只有真正的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旨意。因为神他不仅晓得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他也晓得我们的恩赐才干，他更晓得我们有哪些软弱，有哪些罪还没有清除， 我们有哪些阻挡还没有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他的家人。所以说呢，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托付和嘱托啊，他让我们做母亲是嘱托，让我们做儿女是嘱托，让我们做啊弟兄姐妹也是嘱托，他让我们在门口发传单是嘱托，当牧师嘱托啊，扫哦地也是嘱托。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家里，有给我们每个人的护照，每个人的啊使命，也有我们共同的使命啊，就是说要让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在他的旨意中来建立了我们生命的连结，才是最关键的，决定我们是不是他的家人啊。另外一点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宣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凡遵守天父旨意的人，这个凡字他强调了神殿的救赎呢，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所搭建的各种原则，种族啊、性别啊、贫富啊、宗教啊、年龄啊、社会阶层啊，甚至我们长得丑一点啊、漂亮一点的外貌啊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他是要决心呢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一个属灵的境界，就是遵行旨意这个论理的光景当中。所以说他教导门徒们祷告，愿神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说呢，他颁布了大使命，让万民都来做他的门徒，进天国来成为一家人。弟兄姊妹呢，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生活在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啊，我们也处在一个多元化文化的社区和环境当中，那么我们愿不愿意有主耶稣这个心智来加入宣教的行列？那么我们有没有像我们教会活生生 的样板 Linda 姊妹 Linda 和李英传道他们一样，把火热的母爱，把火热的这个啊亲情来充足在那些边缘的人身上呢？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啊，何等美妙的爱在主的里边。下面我们啊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上面所讲的信息。嗯，第一，我们作为信徒，作为神的儿女，第一要知道我们有两个家，一个是世上的家，一个是天上的家。第二，我们要做到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成为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人，我们要成为充满挚爱充满真情的人，我们要成为风雨同舟一路同行的人，我们要成为不计恩怨互相包容的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遵行知道天父的旨意也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啊。最后呢，我想做一点啊个人的一点分享和见证。非常的感谢神，在三年前呢，他把我带到了凯瑞神学院这个属灵的大学校大家庭，开始了装备和学习之旅，更重要呢可以说是啊一个更接近神的生命之旅吧。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渐渐的就明白了，所谓的神学不是学神，不是知道更多的神学的知识，也不是像那鹦鹉学舌一样来仿效耶稣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与人与神都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当老师和同学们问我这几年你最大的收获改变是什么，那么我诚实的回答就是更爱身边的人了。所以看到教会的长辈我都觉得是自己的母亲，看到教会的每一个肢体呢，我都觉得就像自己的亲兄弟和亲姊妹一样啊，这不是在说。所以近些年来呢，我近来呢我读圣经呢，所以说呢也越来越有深深的感动，也特别的 认识呢，保罗他在他的书信中的分享是多么的真诚，也多么的发自内心。保罗说他将过去都看着粪土，保罗说他将过去认为有益的都当着有损的。保罗他从苦难中看到了神所隐含的美意和祝福。那么回头再看一看我个人出世，我个人呢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我这个出生不久，母亲就失去我养育的能力了，养育我的能力了，是我的祖母来抱着我呢，找遍农村这个所有的当时正在母乳期的妈妈们来要奶，一口一口来喂养可以说是奶奶借来的母汁，借来的母爱，把我让我成活和长大成人，以至于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呢，由于这个经历呢，让我每一次在教会来参加教会的这个爱宴，来参加教会的 padlock 的时候呢，我就都有深深的感动，因为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素昧平生的人呢，都会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食材，拿出最好的厨艺，来做出最好下面的食物摆放在一起。所以是看到这个桌上呢，这一盘盘的菜，一盘的饭呢，我真的像看到了天堂丰盛的宴席同时呢，这些情景呢，也一次一次的把我带回了幼儿的这种回忆当中所以说呢，每一次我的心都会有一阵一阵的颤动每一次呢，也都有几口饭呢是撑着眼泪来咽下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是何等的宝贵从这里我也看到了看到了是神一路以来用他父母般的手是亲自在抚育着我，也是神在差派的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的身边的亲人们和我一路在走的充满风雨的人生旅途，也和我一起奔跑着充满盼望的永生之道。所以他的爱真是实在是长阔的高深，实在是无边无际我在这门咱们教会实习将近半年，课程实习的项目也很快就要结束了，实在是感谢神把我带到这个宋恩堂这个温暖的家这个和睦的家里当中。我深知我个人很不配，也很软弱，也深深地体现到牧者和众弟兄姊妹对我的支持、教导、关爱，也有许多谅解和包容。所以千言万语一句话，让我能够承认大家，亲爱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让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亲爱的主，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实在是愿一生都来爱你，一生都遵行你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就恳求你的灵从今天开始来扶持我们，来充满我们，将你的爱充满了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当作我们至亲至爱的家人，一生都行走在你的旨意里，一同到达那永恒的家，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互相的扶持，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是最蒙最大的祝福蒙神。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